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联邦最高法院新的这个审理期昨天又开始了啊。那么今年的这个审理期呢将会非常的繁忙，因为到目前为止已知的就已经有33起重大的案件呢要在最高法院进行双方的这个辩论。那么最终呢要由大法官来决定这个裁决哈。未来几个月你看大法官首先要考虑的是这个比如说废除出生公民权的问题，这个又涉及到这个宪法修正案啊，然后要处理这个利用战时法律迅速的驱逐涉及帮派成员的问题，然后剥夺30万名委内瑞拉的移民的这个保护权的问题啊，同时要对跨性别的权利、投票权，还有这个川普总统的那个大规模的对等关税的问题也要做出这个裁决，同时还有一个裁决已经有90年历史的最高法院的判例，这个就是这个受保护的联邦政府的一些独立机构的负责人是不是可以免遭总统解雇啊？这个权利到底是在总统这儿还是在国会这儿？你看像这些东西呢基本上都是需要在这一次的这个审理期呢要讨论的，所以今天我们收集点资料呢就跟大家来简单的汇报一下有哪些重要的案子啊引起民众的广泛关注。
它有意思的是在这儿啊，就是呢我们先听一下这些案子是什么，当然没有可能在今天讲33个案子啊，今天主要讲它4-5个吧啊，根据时间的原因。然后呢我们看一看它好玩就好玩在你现在知道了这案子是什么，然后你来判断他会怎么裁决，对不对？因为他还没裁决呢，对。然后等他裁决出来以后就，你看这跟我想的差不多，或者说，哎呦，这个跟我想的不一样。而且每一个案子呢，都有他的背景，你需要了解他的背景，才知道为什么这是一件事儿。否则的话，他怎么会变成一件事儿了呢？而且裁决下来，有的啊，甚至可以说是里程碑一样的历史性的裁决，因为这一刀切下去，从此以后就都这样了。啊，它不是光是一个州的问题，有的时候它遍及到全美国的问题。你比如我随便举个例子，川普可不可以给这些国家制定新的关税？以前没有人问这个问题吧，对不对？现在这就是最高法院要裁决的问题。那这最高法院要是裁决下来说川普没有权利制定这些关税，那咱们之前说那些不是全都崩了吗？对不对？设立的那些各种谈判什么，那不是就到此就结束了吗？这是多有意思啊！所以呢，今天就跟大家捋几个啊比较重大的。最高法院是这样，它跟学校一样，它要放暑假的，所以它一般呢是7、8、9三个月歇着，然后10月的第一个礼拜一，它来开庭。来审理这些案子，但是别看他休了3个月，在3个月期间他没闲着，因为3个月期间如果有紧急的案例的话他必须得审，而且他还要做出一个临时的紧急的裁决。那么在过去的这3个月里面，最高法院可没有少做啊这种紧急的裁决。这个紧急的裁决是干什么呢？是说我没有辩论啊，所谓辩论就是双方的律师过来在我的面前，我问问题一问一答，对不对？我没有这种辩论，没有书面的解释和书面的裁决，就是比如说多少赞成多少反对，然后我们各自的理由是什么，然后由谁执笔写一个也都没有，就是说先这样，然后等着等我们回来以后，但是在等待期间先怎么怎么样啊，这是有一些是临时的裁决，好几个。好，那我们现在看今天就在我们说话的这会儿正在听证的这个是什么呢？是关于一个性别改变的治疗或者说是咨询与美国的言论自由的关系。这个审理是发生在哪里呢？是科罗拉多的一个案子。科罗拉多这个案子啊是这样说的，科罗拉多呢它州有州法，它这个州法呢是有一个规定的，这个州法就是说啊，对于一个未成年的青少年，他有这种变性的企图，或者是有这种意愿，你呢没有办法，或者是你不可以剥夺他的这个权利，比如说就是去咨询啊，去告诉他 说不要这样做，等等等等。这个呢，在加州，在早在十几年以前，2012年的时候呢，就已经禁止了。它是全美国第一个这样的州，它就禁止叫什么呢？叫做 conversion therapy。conversion therapy 就是叫纠正治疗。哦，你是同性恋或者你想变，快快，你这是病啊！啊，我给你治，我来纠正你。问题在这儿啊，纠正的过程当中呢，后来发现第一个是对青少年有害，第二就是导致大量的自杀，因为这个过程他痛苦，他想变性，然后你又纠正他，你又不让，那么他就自杀了啊，就导致这种情况的发生，所以很多州呢就跟进了。那么科罗拉多呢就发生了这个情况，科罗拉多就是说也是不可以啊，对这些人呢进行纠正式的咨询呢或者是治疗。那么问题是有一个教会组织，它的名字呢叫捍卫自由联盟，它里面呢有一个人叫做 Kaylee Childs， 这个人他就站出来了，他说每一个人的身体是男是女是上帝给的，你不能变，所以我呢在科罗拉多州我要出面要给这些想变性的孩子啊进行心理辅导，要通过传递上帝的信息，通过对他的整个的性别的分析讲解呢，希望他改变主意。结果他这么一做呢，违背了科罗拉多的法律，就告了。那么他就反告这么一路啊，告到了最高法院。那么现在就是要看这个做法到底是不是违宪了。
对，那他告的理由就是说这个他。科罗拉多州是说，我们既然已经有这个禁止纠正，纠正疗法，禁止纠正疗法这个法案，你这么做的话，等于是违法了。但是他说我不违法，因为我有言论自由的权利。
没错，
这个就涉及到我的言论自由了。你那个州法限制我的言论自由啊，所以呢，现在就因为这个事情呢，打到了最高法院。就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呢，你就说，实际上我们看得出来。这个纠正疗法它主要针对的对象是叫做比如说是性取向的问题，双性恋啊，同性恋啊，跨性别啊，这些问题。实际上现在就是更广泛的意义来讲呢，它实际上是在这个文化战争啊，这个就是文化战争的前沿了，保守派和自由派在这个问题上的之争啊，所以呢看看最高法院最后在这个问题上到底是做出什么样的裁决，到底如果最高法院的裁决说是各个州的这个纠正疗法是确实是违反了第一修正案的这个言论自由的话，那各个州的这些这个就是禁止纠正疗法的这些法律州法就等于通通无效了。
嗯，
所以呢这个
意义重大，
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这个意义非常重大。嗯，
对，
因为它涉及到、
第二个
就是涉及到我们接下来还会讲的是所谓什么跨性别的人能不能参加什么体育比赛什么，因为它都是相关的嘛，对不对？
顺便就把这个跨性别的体育比赛的情况也稍微的讲一下，因为这个呢又是涉及到好多州啊，因为刚才所说的那个纠正就是禁止纠正疗法的那个呢，在全美国大概有20几个州都有这个禁令，那你可以想象出来，这些州大部分都是。自由派的州啊，都是民主党的比较蓝的这个州。那么跨性别运动员和学校的体育运动呢，这里头又涉及到一个案子，这个就是说一个州是不是可以阻止出生的时候生理的性别为男性的这个跨性别的学生参加女子运动队。现在提出诉讼的呢是西弗吉尼亚州和爱德华。爱达荷州，他们的这个法律呢，是说，他们通过了一个东西叫做《保护女子体育运动法》，也就是说禁止男性参加女子的体育运动，因为他们说跨性别的这些女子呢，实际上他们生理的，这个生出来啊是男性，那么在这种过程当中呢。男性跟女性本身身体构造啊什么的，肌肉的这个构成什么都不太一样。那您跨性别了以后变成女性，可是你身体的构造原来还是男性，尤其是经过发育期的话，那么这样的话跟女性在一起参加体育比赛， 是不公平的，你有身体上的这个优势啊，所以呢他就说像跨性别的女性不能参加女子比赛，不管是跨州的，是校际的还是校内的，或者是这个俱乐部的，都禁止啊。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呢，有一个12岁的跨性别的女孩 Becky Pepper Jackson，他就以第14修正案，就是平等保护条款，和第9修正案，就是禁止性别歧视，这两个理由呢，就把这个州的这个法案呢，就告到最高法院去。
哎呀，这话你说怎么说呢？是吧？这个就是站在两边都能说。其实连奥林匹克都有这个问题，对不对？咱们想过那个拳击比赛也好，举重也好，都有这个问题。什么叫做站在两边都说呢？因为站在保守派这边，其实川普总统他多次说了，对不对？要让男人离开女子的比赛，要把女子比赛当中的男人清除出去什么之类的，包括美国的国防部啊什么，这在讨论到文化战的男女的问题的时候，这个是一个旗帜鲜明的问题，就是你这样做的话会打击女孩子从事体育运动的积极性嘛。啊，他会说我这训练了一辈子，结果您这好，您这一个男的来了跑到我这儿来，结果我们没有什么机会了。尤其是那些强体力的这种运动，其实连乒乓球都有这个问题，还不要说别的了啊。甚至连下棋啊什么的都有这个问题。这是站在女性的角度，但站在另一方，他说：“是的，当然男的不能参加女的比赛，可是我不是男的呀，我已经变成女的了。”所以。站在女的那边呢，他是说你这样来你对我们造成歧视，站在他这说你也对我歧视啊，你也是女的，我也是女的，为什么你不让我参加呢？然后那个女的说你不是女的，你曾经是男的。他说那我曾经是男，我现在变了，我服用了荷尔蒙了，有的甚至做了手术啊什么之类的啊。这边说那也不行，你知道这个里面有什么荷尔蒙的指数啦，那对不对，有各种各样的检测的方法。所以这个事儿啊，最高法院的裁决还是挺受关注的。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这个联邦的最高法院啊，昨天开始呢，新的这个审理季呢又开始了啊。那么他们在这个审理季非常的忙碌啊，因为很多重大的案件呢都需要最高法院来审理，最后做出裁决。那么这些裁决呢一般都是影响非常深远的哈。刚才说的一个是跨性别的问题，还有呢，其实接下来我们会讲另外一个，就是关税的问题啊。因为这个关税问题啊，就是有两个案子，实际上哈，就是在质疑，就是川普总统到底有没有单独行动的这个法律权利，对很多的甚至是对几乎啊世界上其他的国家都征收高额的进口税啊。这个事情呢是这样子的，就是说在今年4月2号的时候，川普总统呢就宣布说是由于美国存在大量的贸易逆差，而且这些贸易逆差长期以来对美国贸易是不公平的，同时威胁到美国的国家安全，因此他就宣布美国进入一个经济紧急状态啊。那这样一来的话，他就可以动用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来纠正这些逆差啊，那么这个就等于是有了一个法理的基础了。所以在4月2号的时候，解放日嘛，他就提出来以新的这个关税计划啊，几乎所有的进口商品都被征收了一个 10% 的基础的关税啊，他说是这个叫做对等关税。另外有大约60个国家呢被征收更高的关税，从 20% 到 50% 不等，有的可能还超过 50% 啊。所以呢这个事情呢就对很多的美国的企业啊，尤其是中小型的和这个家庭企业呢造成比较大的冲击。于是就有两家公司把它告到法院上去了，一个呢叫做 Learning Resources， 另外一个呢叫 VOX Selections 啊。这个其实以前我们曾经讲过啊，有一个是进口那个洋酒，就从欧洲进口酒的这个公司，他们认为说这些关税对他们的生意造成了叫做毁灭性的打击，于是告到法庭上去。那么在第一个案子里边呢，哥伦比亚特区，就是首都这个特区的一个联邦地方法院呢， 在今年五月份的裁定是说这个关税是违宪的。那么另外一个案子 VOX Selections 这个案子呢，是美国一个国际贸易法院在也是在今年五月份的时候裁决说，川普总统无权使用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案，来制定这个就是普遍性的这个关税啊，而且要求永久禁止政府执行这些关税。那么但是这两个案子的这个地区法官呢和这个国际贸易法庭的法官呢都留了个活口，就是说我们是做出这样的裁决来了，但是呢你可以上诉，我给你提一个时间你上诉，上诉到最高法院的这段期间，在最高法院做出裁决之前，那个美国的贸易该收多少关税还是照样收啊，然后等最高法院的裁决做出来之后再按照最高法院裁决来行事。所以现在呢等于是把这两个案子啊踢到最高法院，由最高法院来决定了。这个就是刚才东讯说的，如果最高法院裁定说这个美国或者是川普总统没有权利对世界大多数国家的产品征收 10% 的关税还更高的关税的话，那么做出裁决那一天开始，所有的现在什么升的这个征收的 10% 的关税或者高于 10% 的关税，那就全部要取消了。
嗯，对。问题在这儿哈，其实是两个问题。一个就是川普依据的这个1977年的法律，因为1977年那个国际什么经济紧急情况这个法律呢，这个法律里面是说当发现这个紧急情况的时候总统有权利采取措施，可是在这个1977年的法律里面没有关税这个字，这个字不存在在那个法律里面，他只是说采取一些手段，但是关税没列在里面，但是在川普使用的时候他用了关税，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总统的权力的问题，就是他有没有权利这样做。为什么这两个问题这样说？第一个就是最高法院要裁决，他一说哦不行，你现在这个情况用1977年那个法律不对，因为现在的情况不比如说是不构成一个经济危机啊紧急的状况什么，那你这个就不对了哈，你用这个法律用错了，这是第一个。再一个就是总统的权力的问题，因为还是那句话，这个事儿永远是适合于两边的啊，就不可能说有一个事情只能你做不能我做。那么我们有时候会反过来想一个荒唐的情况，假如这时候再上来一个总统，他把这些关税全给改成零呢？假如，对不对？也就是说如果你有权涨的话，我有没有权把它给变成零？那么当然这个里面就产生了一个民意的问题，因为你在选举的时候你会遇到这个问题，你会说嘛啊，你会说我觉得美国不应该涨这个关税，我作为一个总统候选人，现在既然总统有这个权利的话，那么我将把关税给降回零等等，那你就看老百姓投不投你了，对不对？这个里面还涉及到一个民意的问题。当然法院不管这些问题啊，法院他只处理一个违宪的问题，所以这个问题怎么裁决还不知道。不过啊，多数的专家还是认为现在的最高法院因为是6-3嘛，啊，六是川普的人，三是对立的人，应该这个还是川普能过去这个，否则这个事儿大了，我觉得这个太大了，这个事情可超越那些什么跨性别什么的，这个事儿那就是真的，我们不夸张的说，就闹得国际笑话了，这个玩笑开大了啊，所以这是一个关于关税的问题。那么接下来呢，也是一个有着深远影响的问题，尤其是对美国的政治。就是关于所谓的投票权利法的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来自哪儿呢？这个来自于路易斯安那州。路易斯安那州啊，在2020年的人口普查以后呢，发现情况了。因为2020年的人口普查实际上对美国很多的州都有影响，包括加州。那么路易斯安那州呢，选民差不多30%，就是1/3是黑人。可是在这个地方呢，只有一个选区是以黑人为多数的选区。因为划分选区这个事儿很大，而且此时此刻加州你在信中收到的那个第50号提案就是划分选区的，对不对？而且德州也是什么重新划分选区，所以这个事儿啊值得多说两句。就是选区的划分，政客有的时候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一个叫做稀释，一个叫集中。什么叫稀释？就是哦，某一个党派的人在某一个区比较集中， 那没事儿，我把这个区划一划，就把它给稀释了，那么这样它就不会有多数。还一个是哦，有这个观点的人都比较这个地方啊比较多，好，我哗的一下，我把这个选区划成全是你这个观点的人，我就给你了，对不对？那么这样的话呢，其他的那些选区就对我有利啊，就是一个叫稀释，一个叫集中。那路易斯安那州发生什么事儿呢？因为他的黑人占三分之一，然后他的选区只有一个是黑人多数，所以他那个联邦地方法院呢认为，你路易斯安那州的选区划分呢违背了1965年的重要的叫做选举投票法的第二条。1965年的投票权法呢，第二条是这么说的，禁止任何州或者地方政府以种族、肤色或者语言等少数族群为由剥夺或削弱公民的投票权。这个是1965年投票法中最重要的一个条款，就是什么叫剥夺？哦，你不会英文啊？啊，得，不能投票啊。你是少数族裔啊，限制等等啊，这个是不行的。所以路易斯安那州呢，于是就发生了这么一个变化，他就又划出了一个选区，就是黑人多数的，这样就等于是黑人有两个选区，这一下就不干了。那个有一种路易斯安那州有一种人叫做非黑非有色人种，就是除了黑人以外的这些叫非裔选民，他们就不干了。这不行，你这不凭空给他们多出来一些选票，就多出来一些，其实说实话就是多出一些民主党议员嘛，对不对？这样不行，于是这个诉讼就变成了这样了。但是这个的意义就在于，如果最高法院的裁决是说路易斯安那州应该给黑人多划一个选区的话，哇，这个全美国各州那你就看吧，噼里啪啦的重新划分选区，你知道这事儿就可能会影响比较大。
对。那么还有一个呢，其实人们也比较关注的，就是在联邦政府这个层面里边呢，有一些是国会设定的有固定任期的独立机构，那么这些机构的负责人总统是不是有权解雇他们啊？这个一说起来呢，又说到历史了。1887年的时候，国会设立了一个东西叫做承担监管职责的独立委员会或者是独立机构。那这些机构的官员，就是负责人也好，理事也好，他们虽然都是由总统任命的，但是他们的任期啊，是在这个总统更换以后，他们仍然可以继续任职，主要是为了保证这些职务和这些人不受政治的干预啊，不受政治的干扰，处于一个独立的状态。那么好了，现在川普总统已经提出来解雇好几个有关于这个独立机构的这个官员了，其中包括联邦的贸易委员会的两位委员，再加上前段时间吵得沸沸扬扬的这个联储会的理事 Lisa Cook，
对，
这些都引起特别多的关注。那这个呢，就涉及到一个判例啊，在1925年的时候，柯立芝总统任命了一个人叫做 Humphreys 啊。担任这个联邦贸易委员会的委员，任期是七年。后来胡佛总统上任以后呢，再次任命他连任。但这个 Humphreys 啊，是一个保守的共和党人啊，他一直直言不讳的，或者是颇具争议的一些言论呢，就引起了民主党的总统，就是后来的这个罗斯福，小罗斯福总统的不满。于是呢，小罗斯福在33年上任以后呢，写信两次写信。让他说你辞职吧，我不喜欢你，你跟我们的政策不符，不一致，他拒绝啊。最后呢，这个打官司打到最高法院，最高法院在1935年的时候做个裁决，说是，除非你能够证明这个联邦贸易委员会这个委员呢，或者是专员啊，他在这个任期有叫做效率低下、玩忽职守或者是渎职的情况。有这种行为，否则的话你不可以罢免他，不可以没有理由的，你不喜欢我和跟我的政治立场不一致你就罢免他，不可以啊。所以呢，这个是维持了90年的最高法院的判例。那么现在又要考验最高法院了，现在他到底是允许川普总统罢免这些负责人呢， 还是不允许。
哎，他说不是渎职的问题啊，你记得吧？他说 Lisa Cook， 你这个房屋贷款诈欺啊，对不对？他是说那个房贷的问题啊。
对啊，但是问题那个是在2021年啊，
对，
他是2022年的时候才进入到
是
这个联储会的委员的，
对，因为
理事的这个职务。
对，他去动这个 Lisa Cook， 不是说你不听我的话，你知道吗？他找了个茬，知道吧？他找了这么个茬，
没错。
所以要看最高法院怎么裁决。当然了，还有更大的关于什么出生公民权的问题，对不对？非法移民的孩子会不会变成美国公民啊？以及对那个30万的委内瑞拉的移民啊，他们之前有所谓的地界出境的保护的，现在要把他们地界出境啊，因为说他们是什么帮派分子啊等等这些呢，最高法院都要进行裁决，所以没有问题啊。他接下来将会是一个忙碌的秋天，我们就根据最高法院的裁决呢，一点一点的把他们的结果分析给大家。